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我也很高兴，因为从远方来了一位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希望通过这一段访谈，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关于法律、社会、生活以及信仰方面的关系。林姐妹你好。
大家好。
觉得来到美国习惯吗？
刚开始来之前有一点点担忧，但是现在发现跟之前的想象有一点不一样。
会感觉到美国这个社会在法律方面，你最初的印象是怎么样？
从生活的角度说，比如说最简单的吧，开车。我当然是第一次来美国，然后会发现超出我的想象，就是所有的人在马路上最简单的一种就是他们都很遵守交通规则，没有人闯红灯，然后在需要停顿的地方都会有人给你先给你让路。虽然这是生活的小事，但是对我个人的感受还是影响蛮深的。
换句话说，这个法律在美国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在他们心里面落实的是很深的，是吗？
可以说执行的比较好。
执行的比较好。是不是一个社会里面有了法律，基本上面这个社会就能够很安定很祥和呢？
这个很难说，因为人是有情感的，一些行为上的东西你可以用法律的去约束它，但是人内心的情感，我相信这个是法律以外的东西。中国人比较喜欢说的是道德。
是
道德，可能我们会说，哎，这个人的道德比那个人的道德好，这个人的遵守法律也不一定说就是会比另外一个人好，但是他的道德比另外一个人好。
中国一般百姓他在认识这个法律的重要性，或者是接受法律进到他自己的生活范围里面来，在您的观察里面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因为我是一个生活在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城市的，所以在法律的普及上面可能会比中小城市会好一点。就在我的故乡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沟通的东西会多一点。
那您的意思是在中国的社会里面，道德对人的约束力事实上要比法律还要强吗？
如果说从普通人的生活来说，可能他们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法律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在社会上生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知道道德对于人来说很重要。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比如说中国人很讲面子，他会觉得我的道德我做得好，对于别人来说也是一个好的影响，或者对于自己来说也是有益处的。
信仰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能够帮助我们节制自己吗？
对于我来说有，因为我爱上帝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欲望不能超越我的这个爱。
所以因为你对上帝爱，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会自己去约束你心里面的欲望，是这样讲吗？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更大的福分在等着我。
这个也很奇妙，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约束，而是上帝会给我们人一个更美好的价值，一个更大的幸福，是我们人类不知道的，是吗？
是的。
您可以描述一下那是什么吗？
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离别，然后可能更多的是我会觉得那是一个有爱的地方。我们可能作为人，尤其是如果年纪上了一点，可能会担心死亡，但是当我有了上帝之后，我觉得死亡的问题已经不是成为问题，因为我觉得我有神，即使我的肉体死亡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但是很多人会说你是一个寻求内心的安慰，因为可能你得不到，然后你这样安慰自己。但其实您可以尝试的去寻找，这是不是一个安慰，或者说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的方式呢？但是我是想说，您无论是遇到困难，还是一切都平安，都有一位天上的父在爱您，您属是有的和将来的那个永生的盼望，其实他们是不一样的。
嗯，是。
可能我就会回到最初的那个点，我说人都是有情感的，人都是有灵魂的。
对，对。请您跟听众朋友描述一下您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我最初在读法律专业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去接受新事物的人，但是我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法理和刑法的时候，哎，我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法律是谁定的呢？是人定的，那人又是怎么定的呢？但我觉得，哎，有一些东西来历不明，我还是蛮好奇的。
嗯，
于是我就去寻找它。
是。
然后我就发现了，刑法里面我们说到的不可杀人、不可盗窃，以及更多，居然是来自于摩西十诫里面提到的。那摩西十诫又是什么呢？谁又给了他呢？后来我发现是上帝给了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发现了上帝的存在。
我听您这个简单的描述，您从法律是怎么来的，一直溯源而上，所以您现在一直追到了上帝。那么在我看的话，好像还是一个学理或者是一个观念上面的东西。那么这个上帝他只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个观念呢，还是他完全是超越于人的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体呢？
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超越人的客观存在的实体。
嗯，那这个是很奇妙。那您是可以跟他沟通吗？
我可以跟他沟通。
上帝对于爱的描述的时候，他说要爱人如己，爱邻舍的时候，你甚至你要爱那些
爱你的仇敌，
仇敌不喜欢你的人，很难交往、很难相处的人，就是这位上帝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
所以这是超越人的想象的神的创造。可以怎么说呢？我可能会问我自己，我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又要到哪里去？天地万物难道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要真的希望听众朋友在听了林姐妹的介绍之后，能够花一点时间去追求，去认识一下这位上帝和他要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祝福。
如果愿意的话，您不妨可以去教会，可以尝试的去跟他们沟通，或者说，就我知道的，很多教会有一些活动啦、学习啦，或者是去孤儿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进来，去用您自己的感受去感受他们是一群怎么样的人，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去生活。
是。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您，您来到美国这么忙，然后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是林姐妹，林姐妹是从事法律方面的专业，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曾经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脾气很坏，他的父亲给了他一袋钉子，并且告诉他，你每发一次脾气，就得在篱笆上钉一颗钉子。第一天，这个小孩钉了37颗钉子，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 他渐渐学会忍住他的脾气，钉的钉子的数目也随之下降。他发现忍住脾气原来比钉钉子更容易。最后，这个小孩再也不发脾气了。他把这个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告诉他，现在每当他能忍住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颗钉子。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最后他告诉他的父亲，钉子都拔光了。父亲把他带到篱笆边说，儿子，你做得不错，但是你看看这上面的洞吧，篱笆再也不是原来的篱笆了。当你发脾气口不择言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别人的心里留下一个像这样的疤痕。你可以在刺伤别人之后把刀拔出来，但是不管你说多少次对不起，伤痕永远都会在那儿。言语上的伤害就跟肉体上的伤害一样糟。朋友是旷世珍宝，他们让你微笑，他们鼓励你走向成功，他们倾听你，他们夸赞你，他们也永远为我们敞开心扉。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很高兴能够跟您在一起听刚才何云讲的这个故事。现在跟我在录音室里的是谢德华。德华你好。
嗯，我好，你好，谢谢。
刚才那个故事很能够让我们深思哈，关于我们讲话的态度，使用的话语
是应该让我们很深思我们自己讲的话。有时候我们发脾气并不晓得我们对对方啊，对孩子，对太太，对同事，对同伴，对别人说话啊，没有想到我们会讲什么。
那个孩子一天37句话，好像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想自己每一天讲的话，或许37句话伤人的话并不是很夸张，不是很多哈。
也不知道，我还没有数一数我自己，跟你讲话，跟别人讲话，到底会讲几句不应该讲的话。我希望我到不了37句。
37句伤人的话，如果讲在一个人的身上，那真受不了。
真受不了啊，而且他要打那么多钉子，你看连吃饭都没时间了。
很有意思，他把这个讲话伤人用钉子来形容。这个表示话语伤人的这个深度跟痛苦。
是，他这个人的父亲很有智慧，叫孩子这样做。所以等到孩子醒悟过来，明白自己所做的，自己所说的，父亲就给他机会把钉子拔出来。钉子拔出来以后，孩子很高兴，认为，嘿，父亲你看，我后悔了，我悔改了。父亲还跟他讲什么呢？
洞还在那里，
洞还在那里，
伤害还在那里。
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脾气跟人家讲几句骂人话，连他原谅我们，我们还要记得多多少少还有一点伤痕留在那里。
是的，这个也让我想起神的儿子耶稣曾经给我们一句勉励的话，他说生气可是不要犯罪。我们在每一天生活里面，人际关系里面，生气是很难免的，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啊等等，我们会生气。可是重要的是，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选择对待别人的态度，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话来回答别人，是不是？
对了，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怎样回答人家。我们是发脾气呢，以后就讲一些骂人话呢，这个很不应该，一定要经过思考然后回答他。
所以耶稣说，你可以生气可是不要犯罪。如果我们在讲话的时候选择用一种犯罪的态度来讲话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在别人的心里面留下伤害了，是不是？
是的。
听众朋友，神曾经劝勉我们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可是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但愿从今天开始，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不要心中浮躁犯罪，讲出来的话像刀一样的刺伤别人。相反的，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的气愤带到神的前面去，求神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不会用刀一样的话语来刺伤别人。预言将来。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放心，别这么不安，耶稣的那句话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啊，该亚法我的女婿啊，你不能这么说，耶稣说的话都含有特别的意义的，非常深奥，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了解的，包括你我在内啊。
哎，您老人家呀，您难道认为连我都比那个没受教育从拿撒勒来的家伙还笨吗？
哦，你以为你比耶稣还要聪明是不是？
可是我是大祭司啊。
一点不错，你是大祭司，但那是因为我的关系啊。告诉我，耶稣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是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说我们这座华丽的圣殿，国家的荣耀，不久就要变成一片荒地了？
不可能，不可能啊，圣殿是毁不了的。
你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是假装出来的，你呀，实在和我一样，心里烦得很。
哎，心里烦不烦都无所谓了，我们不是已经决定把他宰了吗？
希望这么一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
他说那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呢？
哎，约翰，你在说什么？
彼得，我是在想耶稣所说的话。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以为他是在说圣殿，可是再想一想，这又怎么可能呢？到底圣殿是毁坏不了的，纯白色的墙是用那么大的大理石砌起来，这样雄伟的墙怎么会被推倒呢？
彼得，你不是跟我一起听见夫子说，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而且他还直接指着那些圣殿的墙说的。
哎，不错不错，我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夫子现在在哪儿？
哦，就在那边，一个人坐在橄榄山上默想呢。
雅各、安德烈，你们要不要跟我跟彼得去找耶稣？
要啊，好啊，要去啊。
夫子，关于您所讲的话，我们有些问题想问您呢。
好，坐下。门徒们，
你们的问题是？哦，夫子，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您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我的回答不但是给你们，也是给后代的人。
是的。
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我们是您的门徒，知道只有您才是基督。
其他没有见过我的人要小心，在末日必有许多人起来行大奇事，甚至连选民也迷惑了。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我们犹太人的领袖们又怎么样？
他们不会了解这些事情，他们宣称那是上帝对其他国家的惩罚，因为他们压迫了上帝的选民。他们宣称这些预兆是盼望的弥赛亚要来临的记号，其实这些灾难是上帝对犹太国家惩罚的开始。
哎呀，好可惜啊，他们到现在好像已经拒绝您的这位弥赛亚。
他们要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扣在监里，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戚、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到官府。你们有的要被他们杀害的。
那又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个时候要逃到山上，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些留在城里的要倒在刀下，或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那您在降临又是什么时候呢？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首先必有大灾难。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么您的降临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吗？
是的，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想不到的事情。正如诺亚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一天，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部冲去。人子第二次降临也要这样，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那个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Lord. another reason for the life that you've been given. Life that you've been given. Let the song of heaven pierce through your heart like a nail that's firmly driven. Hear the earth rise up and s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Giving glory to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Our King.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基督第一次降临，是为世人的罪孽而死，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以不朽的身体复活，并在四十天后升回天国。在世时，耶稣告诉门徒，他要离去，在父的国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基督为什么要再临呢？他要审判万国，将根据自己的判语，把永久的公义和神创世的初衷带回给世间。那么什么时候基督再临呢？经文上说得很明确，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秘密，甚至是基督也不知道，只有父神自己知道。基督回归的情形如何呢？人子降临的时候，就像闪电一样明显，万民都可得见。主会带着力量和荣耀，在天使军团的簇拥下，驾着天上的彩云降临。他派遣自己的使者，吹响号角，从四方将自己的选民招聚而来。基督的再临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一位姐妹在几年间接连失去丈夫、孩子、母亲，面对试炼，每一次她都哽咽着说，等到主再次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将消失。这个伟大的时刻没有眼泪，也没有哭泣。是不是每个人都期待着基督的再临呢？如果我们在现世里过得太过安逸，如果我们的心和最终的归宿不是天国，我们就没有多大的动力去寻求让神的日子尽快到来。可以确定的是，当教会的渴望达到没有主他就无法继续存续的时候，主被他深深吸引，就会为他而来。正是这种对主的渴望会使我们愿意为他的再临做好准备。基督反复警告我们要警醒，那一天要像贼一样突然来到，我们该如何为他的再临做好准备呢？使徒彼得指示我们需要活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光中，过圣洁和敬虔的生活。那些信奉基督为主，并且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的人，基督再临之时将赐给他们新天新地。同时我们要切切等候盼望主的再来，教会是如此的爱耶稣基督，发愿为他而完美，如此就会加快主的再来，活在他再临的期待中，对主的热情必定胜过一切，促使我们每天都为永恒而活。既然我们渴慕主再来的那一天，那么就请在各个方面顺服神的医治计划，这样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任何污点，完全痊愈，恢复与神完全合一的平安状态，坦然无惧的和主相聚。我们需要在恩典和仁慈方面更加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在知识和教导方面越来越了解他，照他的教训去做， 从而让主从今时直到永远一直得荣耀。耶稣基督也亲自警示我们要谨慎地对待他的再临和世界末了，因为末世的时候有许多假基督、假先知会出来迷惑人，基督徒也会因为基督的名而受到迫害，只有在信仰上坚持到底的方能得救。最后要继续完成主交给我们广传福音的大使命，在我们接近末世的时候，任何事情甚至是迫害都不应阻碍我们向万民传福音。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快去忙碌吧。基督是完美的，在他里面的智慧和知识也是无穷无尽的。一旦我们看到他里的荣耀，我们属世的生活就开始崩溃。我们只需要拥有越来越多的他，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就能够为他的再临做好充分的准备。基督是一口永不枯竭的活水井。
记得在我女儿3岁的时候，有一天听我讲挪亚方舟的故事，直到今天耶稣原来就是那个方舟，只要我们住进这个方舟里，就能够逃过上帝对罪的审判。当时他就合起小手祷告，愿意住到耶稣里面。他6岁了，开始自己每天灵修亲近上帝，当然仍需妈妈的陪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发现他常常为了吃糖的事情说谎话，因为他知道说谎话是不对，但是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也被爸爸妈妈处罚好几次，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到了问他是不是偷吃糖的时候，他谎话就讲出来。他自己跟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的痛苦。过了几个月，他早上读圣经的时候，妈妈向他说，女儿，每天读神的话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真正的与耶稣建立一个关系。我知道你已经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也知道他受死复活的事，也从圣经里面知道他爱世人，爱你也爱妈妈。但是除了这些，你真的知道他是怎么样的爱你吗？你爱他吗？突然两行眼泪从一个6岁的女儿脸上流下。她说，妈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爱耶稣，也不知道怎么样与耶稣有一个自己的关系，但是我很想要有，那我怎么办？那妈妈就说到，耶稣自己会帮助，只要他把心门打开，请耶稣到他的心里，做他个人的救主，管理他生命的主，他自己会教导的。于是这个6岁的孩子一边不停地有流泪，一边请耶稣到他心里。当妈妈提醒他说，你要认罪，要跟神说你做错的事情，他便恭敬的、很急切的把他以前所犯的错的事情一样一样讲给耶稣听哦，请耶稣原谅。其中有一些细节都是妈妈原来不知道的呢。认了罪以后，他非常的快乐，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到约翰福音3:16，用写在他的圣经上，神爱世人，他就把他说神爱我某某某，把他名字加入那一节的圣经，并且把日期写下来。这个经历他到现在都还记得呢，也要妈妈帮助他写下来。从那天开始，这个女儿吃糖说谎话的事离开了他，他亲身经历了神的大能，帮助了他，得胜了他自己不可能所做的事。他说，妈妈，我知道现在为什么我可以不说谎话，因为我自己一直努力都不能，但是现在靠耶稣就可以。 所以，原来基督教不是给我们一些教条，而是圣灵的大能会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胜过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能够脱离以前知道是错而一直不能脱离的。这在大人是如此的经历，在六岁的孩子身上也如此的经历。你经历过神让你得胜的经验吗？胜过你的罪的经验吗？你要来向他祈求，你要来经历圣灵的大能，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真的，在大人身上如此，在小孩子身上也是如此。
听众朋友，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圣经66卷书里面的最后一卷，所以带给我们的信息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在启示录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的儿子给七个教会发出的信息。今天我特别邀请尹弟兄来跟我们谈谈这七个教会当中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嘉教会，耶稣基督究竟对他们说一些什么。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平安。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我也非常乐意。
尹弟兄，耶稣基督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一开始的时候，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提醒老底嘉教会耶稣基督是谁。这一段自我介绍相当的特别，好不好请您解释一下，究竟这个自我介绍里面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动机目的在耶稣基督的心里？
在这里主耶稣自称是能为阿们的，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而描述三方面的属性。这第一个是主自称是那为阿们的，意思是实在信实。那第二点呢，主自称是为诚实真实见证的，耶稣的见证有父与他一同做见证，他的见证是真的，而且他的见证是他知道的，他见过的，所以是值得相信的。那第三，主自称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元首的意思是起初开始的意思，在这里就表明主耶稣是造物主，在一切被造的以前他早就已经存在了，万有都是靠着他造的，所以他超越了一切受造的物质，在被造的万物之上。主耶稣他通过这三方面来介绍他自己。
信息一开始的时候，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用不冷不热的形容词来评价一个教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哦，原来在老底嘉这个城呢，它是缺水，那所以要从上游的希拉波利引进水源。那希拉波利这个地方有炽热的温泉，我们知道炽热的温泉它有医疗的功效。那当水流到下游哥罗西的时候，就是温泉的矿物质呢已经冲刷干净或是沉淀了，是可以成为适合饮用的冷泉。但是水流到中游的时候，就是老底嘉的这个地方呢，它呈现的状况就是温水不能也不热。这个原本温泉它不能也不热，它充满碳酸钙沉淀物，所以是很难入口的温水。主耶稣就把这个水的功用就运用到教会上面，所以他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是希望教会能够发挥功用，能和这个热泉一般的有一定的效果，或是像冷泉一般呢能够合适饮用。那温水呢就不能有这样的医疗的热泉，也没有办法做饮用的冷泉，所以这个温水没有办法发挥水的功用。同样的， 如果教会没有办法使这个心灵有病的人得到医治，也没有办法使灵性疲乏人得到苏醒的话，在属灵上就不能够为主做见证，那教会会被主耶稣唾弃而丧失存在的价值，那不能也不认可，也可以说它是没有用的，对慕道友对别人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如果教会是这样，它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一个教会它的内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会导致教会对社会上的人一点帮助一点益处都没有呢？
倘若教会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观完全相同，一样是追求属世的财富民生利益，却没有丰富的属灵的生命，特别是在这个社会渐渐的趋于世俗化的时候，教会没有办法能够扮演成为一个灯光照亮世人最后的这样防线。老底家这个地区呢，农业跟商业是非常繁荣的，是一个富裕的城市，他们生产黑色的羊毛跟短袖大衣是驰名的。那这个城里面有银行业，很著名的医学院，特别是眼科跟耳科是闻名的，它的物质非常的丰富，自满自足，它一样都不缺，容易使人的心眼遭到蒙蔽，以为自己的灵性也一样富足了。今生属世的成功常常让人误以为已经拥有来世永生的宝藏，就如老底家教会他们自夸样样都有的时候，主耶稣却告诉他们，在主的眼中他们是一无所有，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自身的。可见的人常常重视属世的富裕而忽略属灵的丰富，所以人的价值观能够与神的价值观可以竟然有这样天壤之别，那我们可以从老底家教会可以看得到。
耶稣基督这么严厉地批评老底家教会，我想一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指责能够发生劝导老底家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耶稣在这么严厉的批评之后，他是不是给了老底家教会指明你们要做什么样的具体的努力呢？
启示录第三章18-19节怎么说呢？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是主向老底家教会所提出的，在这里劝勉老底家教会要向他买下列这三种东西。那买呢，表示就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得到。那买哪三种东西呢？第一个是火炼的金子。什么是金子呢？金子在这里可以指的是神的话。火炼的意思是被试验，除去杂质，所以神的话语有洁净人心的功效。可见火炼的金子是象征灵性的富足。当我们面临患难的试验，仍然能够坚守住神的话，在神的眼中这是真富足。那第二点呢，是讲到说要买白衣。虽然老底家城是以生产黑色羊毛外套而举世闻名，他们外表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但是在主的眼中却是赤身露体，因此主就劝告他们要买白衣穿上，可以遮蔽他们赤身的羞耻。白衣象征的信徒圣洁的义行，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在世上要固守本位，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就能够蒙主赐给我们白衣穿上。那第三件，买眼药。虽然老底家曾以眼科医生以眼药的产品而闻名，但是老底家教会在属灵上面呢，却是瞎眼的，看重有形的世界，却没有办法看见创造世界的神。因此主耶稣劝告他们要向他买眼药擦眼睛，使他们能够看见。眼药象征的圣灵，能使人有属灵的洞察力，能够明白神的话语。 这个是主耶稣特别提醒自认为已经富足了一样都不缺的老底家教会。
我在想，老底家教会听了这样的责备，心里面会非常的沉重，您觉得是这样吗？
后面他说，凡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因为主爱我们，所以他要管教我们，就如同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一样。当儿女做错了，走到歪路上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他们拉回来。我们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万民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这个是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耶稣基督究竟给了老底家教会什么具体的指明，使得老底家教会感觉到他们的未来真的是有希望的呢？
主在这里的应许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了，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去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老底家教会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只看重地上的事，他们不求上面的事，也不思念上面的事。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教会的问题。那为什么主没有办法进入自己的教会，主没有办法与信徒一同坐席呢？因为教会自满自主，自认为已经成功了，不需要任何来自主的教导，所以以致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主仍然爱他的教会，特别对老底家教会他的应许，他说主要与他们一同坐席，他愿意跟信徒一同的团契，一同享受在灵里面的喜乐。主也要与那些得胜的信徒们能够一同坐在宝座上面。哇，得胜者一直走到见主为止，能够持守坚立的，主要赐给他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哇，这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请您跟听众朋友讲解一下，以至于我们在21世纪的人也能够从耶稣基督给老底家教会的劝勉得到我们需要有的一个警惕。
好，谢谢主持人。其实现今的教会很多面向跟老底家教会相去不远。最后我就用了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3节，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同的鼓励啊。他说，你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我们的仇敌不是人，我们的仇敌是管辖幽暗世界的空中属灵气的恶魔。我们的仇敌是恶魔，不是人，所以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诱惑，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要能够抵挡仇敌，不是靠我们自己。他在这里特别说，我们要靠着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也常常用他的话来攻击撒旦，撒旦就逃跑了。将来我们要与主一同坐在宝座上，这是极大的荣耀的赏赐。在这里特别鼓励我们在空中收听的朋友们，你们有机会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或是已经成为神儿女的，我们可以一同来打这场仗啊！将来神所赏赐给我们极大的荣耀，是要我们一同和他坐在这个宝座上面。
非常感谢您通过耶稣基督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让我们有一种警惕。也就是说，也许今天我们教会的门是开的，来的人也很多，可是呢，耶稣基督是在教会的门外面的，是因为我们自满了，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的教会，一无所缺，物质的方面也有了，神的话语也有，而事实上，耶稣基督却是在门外，没有在我们的心门里面，没有在教会里面。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祝福。
好，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先生跟我们介绍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带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rain, from Him, glory to the Lamb.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the Lamb upon His throne. Hear how the heavenly anthem drowns all music but its own.
Glory, glory, glory to the Lamb. Crown Him, glory to the Lamb.
Awake my soul and sing of Him who died for thee, and hail Him as thy matchless King.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